情是什么？
亲情就是
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。
嗯，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，
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。
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，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。
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就是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。
你是贤妻良母吗？
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？
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？
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？
说到这贤妻良母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这里是亲情不断电，我是新月，
我是孟远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。
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。
我不敢报贤妻良母了，
被昨天的那个厨房给吓住了。
对对，有一点儿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贤妻良母的名字好像叫的大了点儿。
我们都在学嘛。
是，
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谈到了厨房的品格训练所里面的第一品格，
是
就是谦卑。
是，
对于我来说呢，若没有神带领我啊，来训练我这个谦卑呢，我是根本连厨房都不会进去的。
的确，我理解啊。其实谦卑是一个不太容易磨出来的性子，你不觉得吗？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被自己障目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其实真正要学的是内心深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品格。不过今天呢，这个耐性，我可是觉得还蛮骄傲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个耐性是在说什么。我也觉得真的在厨房里20多年，神真的没有让我白在厨房里过岁月，就是给我留下了耐性。
那谈谈你在厨房里的耐性。
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，进入人生新体验。
今天我可以不一样，今天我心里有盼望，今天我将会有力量，今天会不一样。
耐心啊，我觉得没有耐心是进不了厨房的。真的进不了啊。你看比如说做饭吧，你总要等它熟，不能着急的。
对，
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煎那个可以生吃的三文鱼啊，然后我是个急脾气，快，然后我觉得这三文鱼既然可以生着吃，就是何必那么一定要让它火候到呢？我就前面一边后面一边不到一分钟拿出来给儿子们吃了，
中间还是加生的，
中间全部是加生的。儿子大叫，妈妈全是生的，小孩子是不可以吃生鱼的。然后就是这个场景是发生在我已经当妈妈10年以后
哦。
所以你看我的耐心还是一点一点在长嘛，到现在还在长。不过如果没有厨房，我真的我的耐心可能真的更惨。
说到这个耐性哈，在这个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，作者呢马瑞欣姊妹她说呀，厨房里有太多重复的动作，就像是宁静的星期六早晨那只失眠的鸟不识相的在窗外啼叫着。那对于我来说呢，厨房最磨练我耐性的地方呢，还不是做饭本身哈，就是清理厨房。哇，这个马瑞欣姊妹说，她说这个厨房呢是周而复始的脏乱，实在有咽不下去的时候。
真的是，我们家现在还在周而复始的脏乱。
而且呢，我们俩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我跟你在说，这个周而复始呢是以小时来计算的。做完一道菜，做完一餐饭，这个厨房就已经乱了。
反正如果这个周六你决定不出去吃，打算自己一个人下厨，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，你就一直在忙。
对。
做了饭洗碗，然后再切菜，再做饭，再洗碗。
对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开始生出埋怨哈。这个先生为什么不多帮我一下呀？这个孩子怎么把刚刚弄干净的地板又搞脏了呀？
坏习惯。
算了，哎呀，我明天真的不想干了。你知道，对我们家庭主妇来说，第一个想罢工的地方 就是厨房。
嗯，而且啊，在厨房里呢，每一次的失败也会在心里留下一道伤疤。嗯，
但是每一次胜过他呢，就在生命里又立下了一个成长的里程碑，
是生出许多的耐性。
哎，对，
这谦卑加耐性，哇，这个女人的性情不得了了。
对，其实在看这个耐性的时候啊，因为书中讲到这些是周而复始的，每一天都在重复的一些动作，一些事情。哎，我就在想到，你看啊，这个地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运转。
对，
四季呢也是春夏秋冬，一年又一年的在交替，日升日落，花谢花开，神的创造，我觉得每一样它的运转都是很有耐性的，它不会乱，也不会改变，我今天就在思考，神为什么在创造这个大自然万物的时候，也用了这些永不改变的这个耐性，让我们看见呢？
永不改变的耐性，那你给耐性下了个定义啊，就是它永不改变，持续的，永恒的，永远的，
不间断的，
不间断的。我想这是神的性情之一，神就是永不止息的爱，他永永远远爱我们，他借着他手所造的这星球的运转，季节的交替，包括我们的时间，
对，
你刚才说厨房里的混乱和脏乱是用小时来计算的，
是
因为它瞬间就可以乱得一塌糊涂。
对
啊，其实听你刚才讲哈，我们的神创造的万物是有序的，他让这些有序的事物在我们眼前，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打开眼睛其实就可以看见，
是，
也实在是在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人不用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抱怨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天的24小时啊，日出日落的这周而复始当中，是有一种恒定的力量存在的，只要我们跟它挂上钩，我们的耐性也会恒定的。
对，你说到这个恒定啊，我在想，虽然我们家的厨房周而复始的会脏乱，但是我有恒定的一种力量来对付它这个脏乱。你无论怎么脏，无论你怎么乱，我都会用我恒定的这个方法来清理你。
哇，你给耐性加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前缀啊，
就是恒定，对吧？
对，因为我觉得耐性就是少的时候嘛，其实就是你情绪很难控制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声音高一点说话了，有时候会乱发脾气啊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里面的力量比较弱了，我们疲惫了，我们都有这个时候，
对，
就禁不住的会失去耐性了，
会，说到这个耐性，我也想到在前段时间我们在聊内在市中心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说到过啊，我们做贤妻良母的哈，在家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情绪的一个曲线，
对，
我们的体力精力是会有变化的，
是，
那在这个变化里面呢，可能我们的耐性也会随着变化，
对，
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，
对。说回你刚才提到的，神给我们看到他的周而复始，从星球的运转哈，到季节交替，其实让我想深了一层，那就是神真的是在告诉我们，我永远爱你，
对，
你在有耐性的时候我爱你，在你失去耐性的时候我依然爱你，神是这样子无条件的接纳着我们，让孟远最感恩的就是每次我想到自己失去耐心的时候，神是如此耐心的等着我回转的时候，我会在厨房里头，也好好的接纳我的家人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有疲累的时候，
有
可能不能配合我，我的孩子也有身体啊食欲不太好的时候，或者说是把厨房里啊自己弄得脏乱差的时候，不肯帮忙的时候，也都有的。
有
在家当中，其实家人相处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耐性的时候，
是，
也就是需要我们接纳他们的时候。想到其实神给我们这个家有这么多的爱和接纳，我其实有很多的感恩生出来。我觉得与其说厨房训练了我，不如说在厨房里我真的越来越感恩。
是的，在这本书的有关耐性的这个章节里面呢，马瑞金姊妹她这样说，她说步入中年，我越来越为多年来在厨房里磨出的耐性而感恩， 它使我的生命变得有弹性，不会常常受限于环境，也不会轻易感到失望和气馁。
是，其实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虽然在厨房里忙碌，可是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。
对，
所以你看，当我们用永恒的生命来过这个厨房里脏乱差的日子的时候，会生出一些喜乐来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是的，那真是非常感恩神对我们的耐心。
是，
紧随你给我的蓝图，走向陌生国度，未来如何虽不清楚，为你我义无反顾。人间纷扰，俗世寒暑，心靠你，爱着你，我就不孤独。用我一生完成你的托付，至少是唯一退路。满天樱花灿彩如雪，年复一年诉说你恩典不歇，
今天的这个厨房里边的耐性先讲到这里，先分享到这里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。
好，
慈爱公义的神，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？小说联播小屋，
沙瑞玉明亮的目光中透出一股睿智，他对麦肯说，人类是如此迷惘又伤痕累累，所以你们几乎不能理解，人不用谁来做主也可以一起工作或者生活，可是人类的每个制度，就我想得到的，从政治到商业，甚至到婚姻，都受到这类想法的控制，这是我们的社会结构网络。麦肯在断言道：“哎，这真是浪费。”老爹说着，拿起空盘子走向厨房。这就是为什么体验真正的关系对你们来说是这么难。耶稣补充说，一旦有了阶级制度，就需要规定来保护和管理，然后就需要维护规定的法律和强制执行命令，最后就会变成某种指挥链或者是命令系统，这个系统就会毁坏关系而不是促进关系，因此你们很少看到或者经验到排除权力的关系。阶级制度会施加法律和规定，结果你们就错过了我们原本期望你们能享受到的美妙关系。
那又如何呢？
麦肯嘲讽地说，往后坐回到椅子上。
看来我们好像还适应得蛮好的。
沙瑞玉很快地回答，麦肯，你不要把适应当成目的，把引诱当成现实啊。
那么 这样说来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太关注主权的问题了。
可以这么说，老爹回答说。他把一盘蔬菜递给了麦肯，但是一直等到麦肯拉了两次，他才放手。我只是为你好，儿子。沙瑞玉继续说话了。当你们选择了独立而不是关系的时候，你们就成了彼此的威胁。为了你们的快乐，其他人就成为有待操控或者管理的对象。你们通常认为的主权，只是强者用来让其他人符合他们的目的的一个借口。
那不是很有帮助吗？这能防止人们无止境的争斗或者是受伤啊。
有时候可能会有帮助，但是在自私的世界里，它也能造成莫大的伤害。
但你不就是用它来管束邪恶吗？
我们小心尊重你们的选择，所以我们在你们的体系里运作，即使我们寻求的是让你们从这些体系中释放出来。老爹继续说，创造已经走到一条和我们的本意大相径庭的路上了。在你们的世界里，个人的价值经常必须和体系的生存互相权衡，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社会，或者是宗教体系，其实任何体系都是如此。首先是一个人，然后是几个人，最后甚至有许多人为了这个体系的好处或者是存续而轻易地被牺牲。这种状况以各种形式潜藏在每次权力斗争、每一个偏见、每一场战争以及每一段滥用的关系的背后。这种获得权力以独立的意志变得太司空见惯了，现在都已经被看作平常了。
难道不是吗？
这只是人类的典型模式，老爹补充说明，一边带了更多的食物回来。这就像水对于鱼一样，因为太普遍而变得视而不见，不成问题。这就是矩阵。矩阵两个字就是规矩的矩，阵势的阵。这是一种邪恶的结构，甚至会让你们在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的状况之下，就无望地受困其中。耶稣继续这个话题，你们是创造中至高无上的光荣，由我们的形象所造，不受结构所阻碍，而且能够自由地单纯处于和我与彼此的关系之中。如果你们真的学会将彼此关心的事看作和自己的事一样重要的话，那设立阶级制度有什么必要呢？麦肯坐回椅子，对这些话的含义感到犹豫。
所以你是说，只要我们人类用权力来保护自己，
就是降服于这个矩阵，而不是我们。耶稣接着把话说完。而现在，沙瑞玉又插嘴，我们又回到起点，回到我之前的一项声明。你们人类如此迷惘又伤痕累累，所以几乎不能够理解关系可以排除阶级制度而存在，因此你们以为上帝一定像你们一样处于阶级制度中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。
可是我们能够如何改变这种事呢？大家只会利用我们。
麦肯疑惑地说。他们很可能会，但是麦肯，我们不是要求你和别人做这种事，而是要求你和我们一起做，那是唯一可以开始的地方。我们不会利用你，麦肯。 老爹慎重地说，他不禁仔细地聆听。我们想和你分享存乎于我们内在的爱、喜悦、自由和光明。我们创造你们人类，是要你们和我们同在面对面的关系中，加入我们这个爱的圈子。虽然你们很难了解，但是每件发生过的事都是在不违反选择或者意志的情况之下，完完全全根据这个目的而发生的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痛苦和毁了成千上万人的各种战争和灾难，你怎么还能说得出这种话呢？麦肯的声音降低到耳语的程度，而且一个小女孩被某一个疯狂的变态狂谋杀了，这又有什么价值呢？她又来了，那在她灵魂中烧出一个洞的问题。你可能没有造成那些事，但是你当然也没有阻止。麦肯，老爹温柔地回答，似乎完全没有被他的控诉所冒犯。麦肯啊，允许痛苦、伤害和苦难发生而不加以消除，有千百万个理由，但是大部分的理由只能从每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被理解。我并不邪恶，你们才是在关系中欣然拥抱恐惧、痛苦、力量和权力的人。但是你们的选择也不会强过我们的目的。我会用你们做的每一个选择达到最终的益处和最可爱的结果。你看，沙瑞玉插嘴，破碎的人类以看似对自己有益的事作为生命的中心，但是那不能使他们满足，也不能够使他们自由。他们沉溺于权力或者权力能够提供安全感的假象之中。当灾难发生的时候，这同一批人就会转而反抗自己原本信任的虚妄的权力。然而在失望之余呢，他们要不是变得对我更温和，要不就是变得更大胆独立。只要你能看见这一切会如何收场，看见我们不用违反任何一个人类的意愿也能成就各种事，你就会了解，有一天你会了解的。但是这些代价，麦肯在犹豫着说，你看看这些代价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苦难，这一切都是这么恐怖邪恶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低着头看着餐桌，再看看你们所付出的代价，这样值得吗？值得。三个人异口同声，充满了喜悦地答道。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麦肯脱口而出，听起来好像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为了达到你们要的结果，你们会不计一切代价，即使付上几十亿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似的。麦肯，又是老爹的声音，这次特别温和轻柔。你真的还不明白，你根据非常狭小又不完整的现实图像，试图在你生活的世界里找出真理。这就像是从伤害、痛苦、自我中心、权力的小洞中观看一场游行，同时又相信自己孤立无援而微不足道。这一切都是弥天大谎。你把痛苦和死亡看作绝对的邪恶，而上帝是绝对的叛徒，
又或许充其量只是根本靠不住的上帝。你自定规则，审判我的行为，又认定我有罪。麦肯，你生命中真正潜在的缺陷，是你认为我并不善。如果你知道我是善的，而一切包括手段、目的、所有个人生命的过程都在我的善意保护之下，那么即使你可能不一定了解我在做什么，你也会相信我。但是你不信。我不信，麦肯在问。但那个不算是个真正的问题，那是事实的陈述，他自己知道，其他人似乎也知道，而餐桌上仍然保持沉默。沙瑞玉开口了：“麦肯，你不能够制造信任，就像你不能做出谦卑一样，这是有或者没有的问题。信任是在一段你知道自己被爱的关系中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你不知道我爱你，所以你不能信任我。”又是一片沉默。最后，麦肯终于抬头看着老爹说：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改变那件事。”“你改变不了，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，但我们一起就能够目睹改变发生。现在，我只要你陪着我，发现我们的关系不在于你的表现，也不在于你必须取悦我。我不是流氓，不是什么自我中心又要求很多的小神，坚持用我自己的方法。我是善的，我只渴望对你最好的事。你不能透过罪恶、谴责或者是胁迫来发现，只能够透过爱的关系。而我的确爱你。”沙瑞玉从桌旁站起来，直视麦肯。麦肯，他提议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希望你到花园里来帮我。在明天的庆祝会之前，我在那里有些事情要做。我们可以在那里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的相关要素，好吗？
当然好，麦肯回应道，并且从餐桌上告辞。最后一句话，他转身补充说：“我就是无法想象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，能证明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。”
麦肯，老爹从椅子上起身，绕过餐桌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们不是在证明，而是在救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